那辞世咒啊，还有那个往生广咒啊，一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咒音如果不熟悉的可以找齐老师问一问。这里边呢我说一点哈，咱们那个咒音很多师兄是纠结于应该是发哪个中文字的音，实际上梵音这些音呢它不能用中文这个带音代替，它有些时候就是有点绕口，一方面呢听老人那个标准的那个视频或音频，二一方面呢这个魏老师也帮忙总结了这个当年老人勘验过的那个批音，有些时候弄不准的话问一问是没坏处啊。
魏师兄你好。喂，齐老师你好。
啊，你好。
你好，我其中有几个问题就这里问一下啊。齐老师，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层，这个讲软银老人，我这边你看软银老人这个开示，他说睡梦中打开也算了。那么我就问一下呀，这个打开是一次算的还是几次算的还是怎么样啊？
你说的几次是啥意思啊？
有时候一次就那么一次嘛，一次就后来就没再没了，然后呢、
啊、你说是这个意思，以后还会来、哎、也可能会。
嗯，这样是吧？
并不见得只有这一回，但是你这一回认取了、嗯、以后呢你还管他干啥了。
嗯、哦、好的我知道了。第二个问题，我就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是即涅槃，这是那个
看清你了，这个看清你。
我是问这个知见，它是不是指那个我们平常那个认知啊？是啊，
经典里有看清解。
嗯，好，还有一句话，第三个问题啊，我集中的问一下啊。我们集中时候总是讲不怕练起，只怕不觉。这个不觉应该是怎么样呢？我感觉就是呢，我们心中起了念头，但是我们不要把那个念头当成实有的。如果不当成实有的，那就是不觉了。
简单一说吧。不光起念头，只怕你不能觉察到它。
觉察到是它是空的。
觉察到这就可以断掉它嘛，不跟它跑。
对。
觉察不到还跟它跑还不知道，跟它跑
还不知道。所以有句话呢，我想这样讲看看对不对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佛性，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一句我把这个后面可这样改一下。只因为执着于妄想是真实的而不能证得，我这个体会对不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嘛，你原先那么说话就是你后来这个意思嘛。
对，妄想，我们把妄想它真的了，是这个妄执着于妄想，应该他是要说妄想执着，这种我觉得改一下，更亲切一点。
不用改，就是你那个意思，解释这一句就是你那个意思，你说这个意思。
第四个问题，消习气是不是那个习气来了以后？马上就识破它，这样对不对啊？
当然是了，都身体不来的时候都已经要断掉，它起不来了。
这也就是当马上识的，当时假的，是我当下这个心里面的这一个空的，所以消习气也就是立即念心呢，对不对啊，徐老师？
你为啥都这样？你好不好？是的，对对。扯过来这，来回扯啥了？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一念的时候呢，内耳是这个心的内耳，这个心的念头和外面的森罗万象，包括什么房子啊，我现在的房子啊，大地、森林、男女啊，包括我身体，都是我一念心中，都在我一念心中。这个时候就是不是就是叫住妄想境呢？这个时候有个境呢，有个空境在呀、啊。
怎么联系到住妄想境上大联系？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个妄想境？境界的时候，这还是有啊。比方我空了，比方我这个房子空了，我身体空了，这个空是我念头里面空，我知道他这个念头是假的。这个是
不
是有
妄想？你说的啥？你说的听不懂？
哎，这种表达没表达清楚啊。
齐老师，他是说，比如说他站在房子面前看到房子啊，然后就是这是不是妄想境？这是第一个问题。
哎，对，就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比如说外面这些房子啊、大地啊、森林，这个森罗万象这些东西啊，它都在我的心中嘛。我没有心怎么会现呢？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这有还是在呀、啊？比它空是空，但是还在呀、啊。这个境就是我们那个《圆觉经》里面说的住妄想境，对不对啊？
联系了，也许你能解释的很有道理。那你就结合到一块解释吧，有必要往一块扯吗？
啊，我问一下了。哎呀，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了知的这个妄想本来就是空了， 这个时候妄想还是可以用啊，这个妄想就是还是可以用，就是所谓的妙用。
很奇怪，你会把是空的理解成不可以用，谁告诉你空就不可以用了？
嗯，好的好的，我好，那这个妄想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妄想了，它就是一种妙用了。因为我最近看那个元音老人在南京那个和那个和新迷的弟子们这个包括前期的这些师兄们讲的这个开示里面，我就突然的呀一下子就有一点明白啊，反正这个就讲的这个妄念并不一定要把它消掉，妄念它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种用，写文章啊或者干干什么东西啊，我在想这样想对不对啊？
你这样来回联系啊，可能你自己会把你自己弄糊涂。
我把几个，实际上我说这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我把它分开来说。
对呀、啊，你说你这扯在一块干啥呢？本来就不是一个事儿，有用吗？扯在一块有什么用吗？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师兄们，好，谢谢。
哎，徐师兄，你刚才说那个念起不绝，你是怎么理解的？再说一遍，麻烦您。
哪个念起不绝呀？
就是不怕念起，只怕不绝。你刚怎么理解的？
啊，我是这样的，念什么？这个就是念起，你起来以后不有相吗？这个时候我们马上知道这个相是空的，我是这个意思。这个相是空的，这看相在我们这个本性上是空的嘛？相是空的，那当然我们就不执着它嘛。
你这个当认知看，还是说行动？
就是当下，不是理论上的。我就是这么样子做的。
那你要不是理论上的，你要是怎么做的话，你还是不随他走，不跟他继续往下想，不是跟他跑，这样合适。你别的就琢磨他说在啊起念了，看到念头了，老师搭一句啊，他是空的，他不是实有的。然后呢，我怎么理解？你不要这样。
没有没有，就是当下就是这个也没念头，但是当下就是知道就行了，知道我就知道他是虚的嘛。所以这现在几个问题集中的。趁这个时间，
你在认知上可以这么理解，但你在实际关照过程中，你刚齐老师跟你说了，你不跟他跑。
对对对，因为他是空的，我还跑啥呀？他是个假的呀，假的我就随所谓的随缘的就那么做了。好了，我没问题了，我就这么一个问题、嗯，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把它分开分几句话说的。好，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不客气，万师兄您说吧。
喂，是我吧？哦，是这样子啊。我想有个师老师，有个东西想请教一下齐老师。那个叫什么了？那就是说人死后在三天半到四天，那个自信现前，有这个说法吧？
三天半到四天之内有两次的自信现前。
但如果我死了，两天之内就烧了怎么办？现在很多人都是很短时间就烧掉的。
那烧掉就烧掉呗，那也还你还按照那一个念，还按照那上那个时间念。那现在你说你没办法不烧你就烧呗。
哦，
齐老师他是担心他自己，不是给人念的事，他也担心他自己。
他自己还用经理种因吗？你还不直接去净土？
是这样子。我念佛有大概也有20多年了，我那个天座也打完了，也打了3年多了，天座也打完了。我原来我念佛也觉得挺好的，那个12年的时候就有出现过那个做噩梦，12年我病重的时候啊，做噩梦，有一天那天晚上就想起来了，就说我记起来念十句佛就会往生净土，我就是那个晚上做梦中就念了十句佛，然后就觉得可以往生了，心中有这么一想啊，整个人就散开了，就变成空灵的状态，就好像出现那个身心化空的时候。可是那个以后啊，好多次我一做噩梦好像就会记得念佛，然后就会有那种空灵的状态。然后再觉
得空灵的状态是说的啥空灵，
就好像我做噩梦了吗？做噩梦急了，好像或者梦中有出车祸什么，会起了一句念叫阿弥陀佛，然后整个人就好像就那么醒来，就好像整个身心化空，有那种空灵的状态的，然后就醒过来。有几秒
钟说到空灵，你刚才不是说念佛吗？你说空理在念佛上面啊？有啥空理在上面？我听不懂这个话。
空理，
师兄，师兄，你听我问你
啊，
你首先你想不想去净土啊？
是想去净土的，我是修净土。
那你持没持往生广咒或者慈氏咒啊？
没有没有那个，我念念了很熟了，就是念念佛。这十多年
你不是你听你抱歉你听我问你哈，你们现在没有持往生广咒或慈氏咒对不对？
没有。
那你听齐老师告诉你没有，你临终的时候要去净土，那么你到底是修心中心还是修念佛法门的？
两个都修，我原来修净土的，修了二十多年，十多年以前就好像有经常梦中也会念佛。
那你了不了解老人在开示往生广咒或慈氏咒的时候是拿这个在，你没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吗？我齐老师都以为你在念往生广咒或慈氏咒呢，你没有念。
上次请教的时候师爷说要不要教我念这个什么往生广咒，齐老师都说像我念这么熟了念佛了就不要念那个广咒了，上次有这么熟的意思。
那行了，齐老师跟你说过就可以。
啊对，因为我学那个什么心密啊，是因为我那个心密上有那么一句话，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我以为学密学那个心密啊，最后也是回到净土里面的，我才学心密打坐，就想增添自己的念力，所以才学的那个心密。
好嘞，我那我误会了，我以为你是修心中心的呢。好
了，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病情病重，做了好多次手术，我就是说到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要什么四天才自信现前？但是
你说那种情况是别人、啊、是比如说我帮张三去念那个叫中有救度的时候那种情况。你至于对自己的担心，齐老师说跟你说过，哎，你不是念佛法门吗？然后你要精进念佛情况下呢、
啊，
你就往生净土发愿往生就可以了，好不？
对，哦，是这样子啊，我是很熟了，我现在就是一下就是修两个，就是这个大悲咒，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这个脑瘤啊头痛，很多人吃了很多药都没用，这两年我发现念了听不是念，听了大悲咒啊非常舒服，感觉。就是白天听几个小时大悲咒，晚上睡觉的时候念佛，这样子晚上有时候梦中也会出现念佛的声音，我就修这两个。我现在又发现好像又看那个说什么要三天半四天才会现前，我就有点担心了。
说三天半四天现前那个是帮别人，比如说我帮张三、哦、张三可能不修。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我平常在这些时间睡觉，晚上有时候梦中也会出现念佛的声音，然后醒醒梦中，因为我去年冬天过来就觉得病重啊，就又是这样子，但是好像我觉得我发烧几天也没去医院，就是昏昏迷迷，我以为差不多了，结果梦中就是睡觉念佛就这么两件事，结果三天以后睡醒了以后又发现病就好了，烧也退了，烧了很厉害，就几天、
不是师兄啊。你还有问题不？
没有，我就这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其他的还是专心念佛就是了，就这样。
对，你是深信往生，好吧，深信往生净土就好了。
哎，谢谢、就是、我就是说三天四天的，我怕我这个不一样。
那个是针对于其他人说的，
行，那谢谢啊，再见。
我误会了，我以为他是也修心中心的，他也还是念佛为主。那好。咱们心中心法的，如果说啊，想要往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都说内院啊，也是有方便的话啊，要知道，持往生广咒啊，慈氏咒啊，这个是啊，齐老师之前说这是什么回家的咒语啊，去修念佛法门的话啊，就深信往生，深信阿弥陀佛，好好念佛，求往生就好了。相信齐老师的，你修其他法门啊，也可以问一问。刚才我以为他也是修心密呢，因为那会儿。在企业微信上老联系，禅宗祖师不依经不依佛说吗？啊，这边以为禅宗祖师自己立言说啊，没按佛说的说，嗯、啊，问宗下祖师之所谓不依经不依佛说，趁兴而发的一种教育，他以为禅师是自己立的言说。这里边答他哦，宗下祖师不依经不依佛说？问号，其实啊。啊，宗下祖师落实了经义，实践了佛说呀。看看这个回复啊，大家看看这个问哦，对，宗下祖师才是真正落实了经义，实践了佛说啊。又答他，可能是某些言语障了你的眼，比如打死了喂狗，那是要打死问话者的妄念，使他刹那间妄念戛然而止。 既不是要打死问话者这个人喂狗，更不是要打死世尊喂狗。所以啊，其实这里边我说一点我个人的这个发生的事儿啊，像我妈就看不了这种话，我母亲呢就是这种话她就看起来她觉得太刺眼太刺耳了啊，不应该那么说佛啊，而且还那么知名的祖师，所以她就是觉得这种就是看齐老师被说仗了你的眼，就是我母亲就觉得这种太刺耳，年龄大了她就觉得啊都要说软话说好话，然后呢不管你这句话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么给他解释他也觉得那样说不好啊，把世尊打死了喂狗不好，他就觉得你无论目的是什么打死不好，所以你看齐老师不是仗了你的，这边说也可能某些语句仗了你的眼，他继续问啊，看您的话心稍宽些，这里边又回复他啊，一文解义三世佛冤，过不在经而在于人，从根本上说宗下教下是一致的，俺的实相怎么看不到，答他看不到就老实打坐去，如果不收拾好这禅相，这里边禅是缠缚的缠，缠绕的缠，纠缠的缠，破裤的缠腿的缠，如果不收拾好这禅相就越发看不到禅相了，这里边第二个禅是禅宗的腊月三十若到不手忙脚乱才是好手，大家先莫说腊月三十啊，咱们现在会议室听齐老师答疑的千座过了的师兄不少吧，有没有把握自己在临终的时候啊，腊月三十的时候心不慌乱啊，千座过程中努力打坐好好打坐如理如法打坐有没有，打七打九加工进座没有，民间性的问题解决没有，了生死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每天就是以为啊心中心法打坐是正行，一些疑惑一些疑根还没有断，但是也不好意思问，就看着别人问，莫说到腊月三十啊，你签座之后自己心里老不安呐，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不是签座的过程中不厚了脸皮赶紧把这个事解决掉，民间性的事怎么样了，生死怎么聊怎么样了，别可别抱着一句说哎呀一切都是我心的显现啊，什么无人问那个无佛无众生，抱着这些话以为就怎么样了，看好不好使自己到这看心安不安啊，都不用等到腊月三十。所以咱们你光听别人问点问题想解决自己心中疑惑断你那个疑根呢，这里边是我事儿多，每事老愿得不得，实际上是什么呀，很多人就是闷头打坐，以为心中心法打坐是正行啊，民心见性的事也忘了啊，关照的事儿也忘了，反正我就做吧，作为一千座。54认识公案括号一，禅宗公案繁多啊，不免鱼龙混杂，以致有人说禅宗是骗子，应如何对待，这里边啊答的他是公案繁多与鱼龙混杂又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说这话的人是不是骗子呢，禅宗祖师的语录是不是要开悟后才去看，他认为有个条件哈，条件会有个基础，就是要开悟，悟前看是为了打开，悟后看是为了除习气啊，也就是所谓保任，刚识得本来面目是否就应该通达这些禅门公案啊，答这倒未必啊，就像刚进入学校就能读到大部头小说一样，等会儿这句就像刚进学校门就能读大部头小说一样，这也要看宿舍的习性，禅宗根性的人通得快一些。哎，老师，齐老师，这句话我读着是不是有特别字这么别扭，就像刚进入学校门就能读大部头小说一样，大部头小说是什么事儿？齐老师啊，应该有师兄在聊天区说好像长篇小说，行吧，应该是个比喻说法哈，就不纠结他了我。为什么古禅师说话都这样拐弯抹角的啊，其实他这个问题就说啊，禅师那些公案说话呢啊，总是虚头巴脑的，你也不直接告诉我对吧，他就这么理解。答并非拐弯抹角，举个例子说吧，比如你家来了个远客，你岳母问你这是谁，你会很详细的告诉他，这就是像教下的语言。如果你岳母指着你爱人问这是谁，大家看这个啊，如果你岳母指着你爱人问这是谁，你恐怕不会这样详细的介绍吧，遮拳不实，表拳是你缓和的，哈哈，你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就是如果有同样类似的问题啊，尤其是年龄可能偏年长的师兄 你看看这个，有人你们可能有人看禅宗公案觉得，哎呀，祖师虚头巴脑的，拐弯抹角的，怎么一句实话不跟我说呢？总是弯弯绕。哎，你就告诉我嘛，直接说嘛，你老绕那干嘛呀？你看这里边齐老师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人张三串门来了，问这是谁呀？你给解释，哦，这是咱们远房什么什么亲戚啊，什么亲表亲还是什么亲啊？你给这是解释，这是一种解释。但是齐老师这个比喻很生动哈，换了个角色，指着你爱人，你岳母指着你爱人，对吧？能是谁呀？是外人吗？这里边说啊，你就不会这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拳不实，表拳是你缓和的，哈哈啊，你都不知道，我能知道吗？对不对？翻译成现代文，古意容易丧失。请把公案翻译成现代文，这个适合我，对症就是好药，哈哈。在里边打他，先笑了一声啊，变了味的药可能会吃出病来。翻译成现代文，有些古意容易丧失，这是打他。对，翻译成现代文，古意确实容易丧失。我就见过一些不伦不类的所谓翻译文章。圆悟禅师在边路住于里城，里自称夹山，有人竟翻译成夹山善慧禅师了，领两足尊。有的人翻译成英语后竟成了有两只脚的尊贵人。两只脚的尊贵人，那我请问谁没两只脚啊？哎，还挺逗。看来那个翻译有时候，哎，两只脚的尊贵人。答他啊，在里边又答，佛法并不像他们说那样肤浅，如果有人翻译成两条腿，另有翻译成两只脚者出来争论，这更是啼笑皆非。然而类似的争论在网上却比比皆是。公案常用语旁通，这里边可能是解释一些短句或名词了，常用语的。括号一，什么是芥子纳须弥？答，即同即小同大，妄觉境界，即大同小，不见边表。问，须弥山如何融于芥子？因为芥子很小嘛，芥子很小嘛，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芥子就是比喻小的哈。啊，须弥山如何融于芥子？就是怎么放进去，怎么把须弥山放到芥子里面？这个答，这个小小的坛子是不是小如芥子啊？别的地方不说，光乐趣园就有万把个论坛。古登会员啊，有一则芥子纳须弥公案。江州刺史李伯问，教中所言须弥纳芥啊，伯记不疑，芥子纳须弥，莫是妄谈否？你看咱们先不读完啊，咱们有一个问题。齐老师这个聊天区有一个问题啊，严师兄问齐老师，入定的时候是不是有知觉？
东城说那没知觉，他咋能知道入定了？你是说他这个在定里头的警戒的问题是吧？
严师兄你看齐老师
定里头警戒问题啊。
严师兄齐老师反问你，看跟你沟通一下，你要不要上麦，咱们多沟通一下。
嗯，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问的是，就是入定是不是出定了以后才知道自己入定了，还是入定的时候有知觉
啊？你说是不是自操入定？哎，实际上啊，这样说吧，入定有的是确实是不知道，有的知道，这不一定的。定有好多种类啊。
哦，
你比方有的人入定了还有咒语了，有的人入定就没咒语了。
哦，情况不同是吧？
哎，有好多定，有好多种不同。
哦，我是想，我上一次打七的时候，就是念咒的时候只有咒了，然后我就念，就不知道知觉了，然后就是醒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
那很像是入定，你说的。
啊？
你刚才讲这个很像是入定，睡着手印就散开了。
没有。
你的手印散了没有啊？
没有散。
那就不是睡着，很像是入定了。
哦，这样子。哦，谢老师。
好吧，
大家看有没有问题？问题咱们直接。
我打探一下，您刚刚说那个手印散了，有时候就是在座上手印醒过来会松了一点，没散。
哎呀，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嗯，那个就是说手印没散松了，那个也是好像是睡也不是睡，但是也感觉很清醒，那个算不算入定呀？
你说这个睡也不像睡，很像是入定，你刚才说
就反正心里也感觉很清楚，但是这些一感觉又好像打了个盹一样，就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有时候会感觉
那要是不入定，这两三个小时可难熬了。你这明显是入定了，两三就像没有做多长时间一样，那里边都是入定了。
就是那，但是手印会松，就是回个神来的时候手印会松了，但是没散。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好的，感恩老师。
不仅仅是手印，别的地方错误也是立即纠正。
是这样，诸位啊，我其实有一个多一句嘴啊，就是相比于入定啊这个事儿，你只要按照咱们老人的教法，按照祖师的教法，你好好去修，你就是你不关心他自然能入。而不是你求来的。但其实大家你要是真的去了解的话，咱们其实本身不追求入定，也不把定看得很重。你倒不如借这个自己这个问题，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特别关注于入定了，有没有就在于知见上面或者是明心见性的问题上着一着眼。我是多说一句哈。于师兄您说吧，我看您开麦了。
嗯，师父好，师兄好。
您好。
师傅，我就是说，原来我其实我也不在意这个入定的问题，就是说师傅总是说不在意入定不入定，只管打坐就行。但
是
我呢，
我不在意入定不入定，没错。
啊，可是呢，师傅，我还得要问一下这，我还得从这个定上的问题，我还得要了解一下，在我最后在那个在往生的时候，最后断气往生的时候的问题。我给老师说，
你说的是打坐也是往生啊。
我就是打坐的往生的时候，也许是打坐走啊，还是听什么，就是生病走啊，
都可以的，
都可以啊，师傅。
都不影响生病走。
哦，因为我不是要治慈氏咒生斗转内院吗？
斗转内院净土。
啊，如果说。我要是不在定中走，那糊涂着走。
有谁说在定中走这个样子？都没人说过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够理解？
你加条件。
嗯。
谁讲过在定中走这样的事儿啊？
对对对，于师兄，你别自己往上加条件。
啊。
你听齐老师说没说？
就是这样，
哦，
师兄，我就是再说一下这个入定的事儿。虽然说我对这个定我也不了解，我也没有入过。但是那打七的那天，那个时候打九的最后一天，但是我特别清楚，也在吃咒，也在也有妄念，但是六个小时最后一坐，六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那什么也知道，也不睡觉，那也是在定中吧，师傅。
一定是在这个入定了，要是一入定你不知道入定可是，要不入定咋能时间过那么快啊？
啊，六个小时，我感觉这一会儿就到了，但是啥都知道，就跟平时一样一样的，就像现在我跟师傅上这样说话一样。那打坐的时候也吃咒，也有妄念，也有啥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六个小时，就像两个小时一样的就过去了。那师傅，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在这个入定的基础上，是不是就在那种情况下要往生的话，能走吗？能脱离了这个？
不是说打坐又说是往生的，它不是一码事啊！你找人
师傅，我就是说在打坐的时候又想往生，到那个时候身体要是好的话，打着坐往生的话，也是在那种情况下走吗？
你不如说你在往生是打坐，不如这样说好。怎么在打坐是往生啊？说那个在往生的时候打坐，往生的时候不要忘了个打坐，这样做好像就更好。
李老师，
刚才师傅
这个于师兄是不是把往生和入定绑定成为条件了？
这就是我表达不清楚，说我心里表达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清楚，让师兄和师傅听得明白，因为我表达能力太差，就是说
不是，
就是、
那我问你好不好，于师兄，你看我问你啊，你我问你，你答，你让我看齐老师咱们能不能明白好不好。第一个我问你啊，老人说过了，然后呢也开始过慈氏咒了，你是不是听了？你是不是也有念？
念
了。你念了，你相不相信你临终的时候不加条件的可以往生兜率内院？
我相信啊，我不加条件。
好，到这儿为止了，然后你不要谈定的事了，定与你往生不要挂钩了，不要牵扯。
我没有说
如果没有定，
你走在这院，别 别说入定不入定，都没有提入定的事儿、
哦，别联系了。
哎呀，我上来看看我明白我说的对不对啊，师傅？就是老师傅刚不是说不说定不定的事，往生都愿，我就不想他定，我直接就去往生，就走出来那院，是是这样吗？
怎么又来加个直接干啥呀、啊？加个直接不有问题了？去掉那个叫直接。往生走上那院就是往生走上，联系那么多干什么呀？加条件了。
嗯嗯。嗯，我又事儿又多了。嗯，
你如果
又打忘，
你如果入定是往生多少年的条件，那我请问你啊，如果这个人不修心中心，也不持慈氏咒，他就老能入定，那外道多了，那佛没出世时外道老能定，他是不是自然能往生净土啊？
那
你觉得能不？
因为他不追求往生净土，不发心往生净土。
对呀、啊，你看倒明白这个事儿没有，于师兄，你倒明白没有？
我还不明白这儿，师兄。
哎呀，秦老师都告诉你，跟你意愿挂钩，不是跟定挂钩，跟你意愿，
好好好，
你愿不愿意去都是内院呀、
啊？愿去啊。
你吃没吃慈氏咒啊？
吃着了，每天都在吃。
你就不要联系别的了吗？就完了，就到这儿，句号，句号。
就是说我事儿又多了，
就句号了啊。
哎，好吧，谢谢师兄，谢谢师傅，好，句号了。
哎，好嘞好嘞。是这样啊，就是大家这知道有些人特别在意定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嘛，这个我也之前也比较好奇，我承认啊，就是之前盲修瞎练那会儿也没有看过老人的书，也没有修心中心之前，我自己啊什么藏密啊，观想念佛呀、啊、敲木鱼啊，捻珠啊，六曜门啊，呼吸止观我都搞过，也对入定感兴趣。入定不难，我跟大家讲。不难，那个东西也不是多么稀奇和珍贵，真正的在于什么呀？你知道咱们心中心宝贵的是什么？心中心宝贵的是老人给大家开示这些东西，这是区别于其他的。其次呢，是心中心呢，第一有传承，第二呢，它仪轨呢比较细，它呢对于你每个细节的把握跟外边不像那么粗狂。第三个呢，它呢给你有一个什么呀？净土的一个归处。所以大家不要说还是跟以前说啊那个定多么多么样，我入没入定，好像入定以后很殊胜啊，我入过定了。哎呀，那个不重要啊，因为你要是为追求入定、修心中心倒不容易入定，你倒修点别的倒容易入定呢，没准儿他不追求那个。
嗯，我因为以前我追求入定，自从师傅给我讲了之后，不在意他入定不入定，只吃观吃咒，只观你坐下观照，坐上持咒就行了。
对，甚至我这说法有点狂了，可能是齐老师，就是我觉得主要按照祖师要求的心念耳闻修六印一咒，修心中心的这个咒语，你每个人不可能不定，你只要坚持修，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自然就入定了，咋会不入定啊？自然就入定了。
对，所以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很稀奇很珍贵，它你要按照祖师要求修，肯定会定的。啊，我说肯定有些人该较真了，就是基本上都会定的啊，你就不要在意这个事儿了，多往这个看看老人书，往明心见性上会啊，就得了。
啊，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
哎，您问吧。
啊，师傅，就是打气回来之后，感觉这个有点傻傻呆呆的，但是心里也很明白，这很正常吗？
咋会不正常啊？就不出现你这种现象也很正常。你这个正常了，好了，别的就麻烦了，跟你不一样，我这正常吗？全正常，不要再有正常不正常的问题了啊！
好吧，师傅，好，谢谢师傅。
好吧。
哎，对了，说到于师兄说完自己打气，咱们这个春节刚过不久是吧？因为刚出正月没几天，刚出正月十五没几天，诸位气都打完了，回到家刚没过几天，这个民心见性问题搞定没有？生死了没了，供天的也供了啊，看看有没有把自己这个大事了一了。
师兄打气完之后，我跟师兄聊一聊，我还没有了这个生死呢。
哦，那你跟老师问问吧。
师傅已经说了，那是在我自己不好好用功，我还没有了完这个，还没了了生死呢。打气，我觉得很对不起这些师兄们，很对不起师傅。
哦，那你没有，你觉得没有了生死，你先说说这样吧，你先说对生死的看法，怎么样才是了生死的好不好？
我看法也其实也没有生 斯克领导，就是这个躯壳吧，就是好像自己每天就是这自己的夜也去生活，就是这样吧。
听不太清，我不确定。齐老师，您那也听
不
清吗？我不确定是我
说话好像一顿一顿的，听不清。
对，我这好像也听不清，我想问问齐老师，您那是不是也听不清？我不知道现在是
不是咱俩听不清。对，也听不清。
于志兴，你重新说一遍行不行？我们没听清你说的。
我这网不好，我这网特卡。
对对，听了就像是网不好。
嗯。
哎，不好了，我先不说了，史师兄。
哎，好嘞，哎。
我先挂了。
哎。
让别的师兄谈吧。
行，那好，后面你再谈啊，好。
好吧，
后边那几句话倒是都听清了，前头听不清，后边说的都听清了。
对对，
那就是不让我说了，就是不让我说了。
其他人，尤其是刚才咱们打完气的师兄上来，可以聊一聊，看看自己生死了没了，这个明心见性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不能光打一个气呀、啊，你要是为打气而打气，那。刚才没说吗？刚才我多嘴是怎么说的？我说佛法佛没现世之前，外道不是不知道打坐，外道会打坐的。佛没出世之前，那打坐功夫也一等一的棒。那佛出世干嘛来的？还不是为这个大事儿？那大家打完气以后，这个大事怎么样了？可以跟齐老师聊一聊嘛，对不对？这个事儿至关重要啊！你那签字过后，你想问都没那劲儿了哈。到时候签字过后也没那劲儿问了，但是心里还不安，可矛盾了。哎呀，还是不落听这心里边。那我这生死了没了，那我临终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一想，哎呀，签字都过这么长时间了，还找老师问什么呀？问什么呀？不问了。但是心里还不踏实，大有人在。
哎，齐老师您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师兄讲那个了生死，了生死，我就是，感觉理解的就是。是不是就是呼吸的一呼一吸呀、啊？关乎这个呀？
没有关系吧？这跟一呼一吸有啥关系？
那了生死咋了呀？
修行才能了生死啊！
了生死是必须明心见性才是叫了生死吗？
不是你说这个概念，了生死修行能才能了生死？你要提非要明见，要提这个干啥？说明心见性非要跟了生死，或者说了生死非跟明心见性弄到一块啊？
那修行了就能了生死？
实际上啊，明心见性和了生死啊，这个意思有接近之处，也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不同的话，意思有接近，相同有相同之处，这倒是。
那就是对了生死还是不是很透彻嘛？
不要紧啊，以了生死作为关键词。去搜索看看了生死怎么说，所有的说法不就都出来了，搜索佛学大字典。
好的，谢谢老师。
好吧，
布师兄那个问题也应该是知道怎么办了是吧？其实啊，这个说这个了生死嘛，是有些人修佛法的动机大部分都这样嘛，说怕死啊，或搞不清楚死后去哪儿。现在这个问题解没解决，恐惧解没解决，还有一个老人提出，还有咱们整个佛法最核心的明心见性这个问题，这些往这方面着眼嘛，对不对？因为打完气以后呢，你这个气打完以后看看有没有消息嘛。对，刚才有一个师兄说什么不踏实就不踏实，为何要求一个踏实？哦，那没让你求踏实啊，那你不踏实
了吗？没提到，刚才都没有提到求踏实的事。
对，他是可能是跟针对我那说的，就是说不踏实就不踏实，为何要求一个踏实？这里有人说明心见性本无生死可了，
本无生死可了，加上前头加上个明心见性干什么？也是本无生死可了啊。
师兄，你能不能帮查一下那个了生死的解释？我这在那个一心点赞里面
啊，行。那个你看那个潘师兄你帮忙查一下贴上呗，要不我还得我也查查，我看谁先查到发。
我在一心点赞里面只查了有关了生死的话，没有那个解释。
啊，行。
谢谢啊。
我这还无意搜到一个 AI 呢，这个我这搜这个还不是佛学大词典，但是还可以借鉴，嘿。我发出来哈。 摘自佛学常见词汇啊，陈一笑编。为啊，生死这个解释，为一切众生因惑业所招，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有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的分别。看一看吧，秋兄。
好的，谢谢。这个生死就是生生又死，死死又生，那了生死那就是跳出这个轮回，是这样理解吗？
那你可以理解为明了，明了就是明白。
哦，了是明了的意思是吧？
哎，就可以这样理解。
啊，就是明白这个生死，就是生了又生，死了又死，就是这个轮回。那
对、啊、还有了，还有另一个解释，解释为完结，生死没了，完结了。我觉得这两种理解都有道理。
啊，那就是明白这个轮回的道理，然后既然就是这个轮回受苦，那我们就要跳出这个轮回，就是要解脱，要完结。好的，谢谢老师。
那要不那个潘师兄，你把我那个站那个你也看看，我觉得这个 AI 回答的也有道，也有道理，咱们我可以读一读。
对，并不是只有一种理解，别的理解都没道理，我认为不见得。
读一读，就是我搜到了好四种解释。AI 现在回答的还比较好啊，这百度 AI。第一种呢是明了生死真谛，了解生死是性灵和肉体的分离，明了生死只是自生命自然的规律，非人能所左右，这是第一种解释。对于了生死的第二种，预知生死去向虽然不易，但修行至一定程度可能预知自身何时离世及离世后的去向，这第二种。第三种，实现肉身生死自主控制，只在面对生死时能坦然处之，无惧无畏，愿留则留，愿离则离，这是修行的至高境界。第四种，跳出三界之外，最终目的是跳出三界之外，脱离人世轮回，实现生命的大自在。综上所述啊，了生死是对生命的深刻认知与超越，修行者需依佛说修行，亲证实相，得大解脱，方能彻底了知无生无死，实现生命之终极自由。咱们可以借鉴，比如说明了生死真谛啊，预知生命去向啊。于师兄说刚要问老师生死的问题，突然就明白了本无生死。你没有突出本无生死吧？
师兄好，那个齐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持死咒是心中心修完一百周后可以念持死咒吗？
可以。
是他念持死咒是在打完那个上座后念，还是在上座前？
都可以，没有规定。
都可以啊，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刚刚那个于师兄说刚要问您生死的问题，突然就明白了本无生死。
哦，那好吧。
其实啊，你要本无生死可以啊，就是千万不要抱着这句道理啊。那你临终时怎么办呀？ 不光是于师兄，那临终时候怎么办呀？
齐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好。
有一位年龄比较大的师兄，他说他冬天的时候他打坐他要戴帽子，这个可以吗？
可以，这样比压着顶。你见过那种帽子没有？这个在藏地啊，西藏啊，它都比较冷，他那个光着头打坐是太冷了。尖顶的那个帽子见过没有？
尖顶的？
哎，尖顶的，就像个喇叭一样扣上。
那是不是像那种斗笠啊？
比那个更尖。
哦，还有这种吗？
那都盖不到头顶，但是呢头顶上不会冷了。他们是用那种帽子，因为他那个西藏那个地方啊，空气冷啊，凉啊，但是又不能压头顶，他就戴那种帽子。
哦，就是找一顶这样的帽子戴着就可以是吗？
你看见过你才知道，要是没看见过，这个就等于没说算了，反正不能直接压到头顶。他们冷，他们要保护那个头不受冷，也戴帽子，但不是压着正头顶，没有头顶上没有压着。
哦，明白。好的，没有问题
了。赵师兄，找一个头顶宽松的帽子，
哎，
头顶宽松的，不要压着那个头顶百会穴那个地方。
哦，就上面空着的空一部分出来是吧？
对，镂空的，齐老师那个镂空那种性质的，哎。
嗯，哦，明白了。 好的，谢谢师兄，谢谢老师。
在聊天区有一个问题，王师兄问齐老师，一般说禅师都是指禅宗师父、净土宗师父，净土宗一般都称为大和尚，是吗？
我啥称为大和尚啊？我还没听明白了他说的。
我再读一遍哈，我就是他说禅宗祖师一般称为什么呀？师父啊，禅师说的一般是禅宗的一些祖师，然后呢，净土宗的一般才称为大和尚。
还是没听懂，这大和尚这干什么呀？说大和尚。
就是他认为只能管禅宗寺院的那个住持啊，或者是方丈啊，或者是上座才能叫禅师啊。然后他认为不是禅宗寺院的啊，可能要不能叫人家禅师，要叫人家和尚，或叫大和尚。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大和尚是不是怎么规定？是不是个职称啊？啥查资料啊？咱们在这方面了解的不是太多，那里头都有什么称呼啊？啥样情况才能得到这种称呼啊？这些还是查查资料吧，搜索一下。
王师兄，您搜索吧，因为什么呀？这个属于寺院的
规定，他们的规定。
对，等级称呼啊，咱们不太了解。大把传师兄您问吧，看您开麦了。
师兄好，这个大和尚是尊称，都可以称为和尚。
哦，您是解释那个问题的来是吧？好好好。
对，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听这个怎么了生死，我看齐老师，尊敬的齐老师也在，这个了生死有生死可了？
无生死可了，是名了生死，没生死可了就不可以说了生死了吗？
那个百川师兄，
我看齐老师说，本无生死可了，本无生死可了，为了了生死，
不可以说了生死了吗？也一样能说了生死啊。
那齐老师是不是可以必须得证到这个没有生死可了？
那确实，当然是，这现在我们讲的都是理论，怎么了？必须证到理论就不能讲了吗？我没说现在我们讲了理论就等于证到，不这样说就没有错误。当然讲理论不等于是证道，但是它不等于证道，理论就不能讲了吗？照样能讲啊，谁说等于证道了？没人这么认为啊。
也就是只能证得到，齐老师才能真正的了生死呢。
你说的是证道啊，就是不证道理论也能讲啊，反而是证道的人反而不讲理论了。
那个百川师兄怎么说？
啊，师兄我行，我下个问题再提，现在听。另外得请齐老师说。
好嘞，那您有问题您再问哈。美国那边有人传中心法的吗？
有啊，有美国有传中心法的。
啊，段师兄，您开麦了是吧？
对。哎，魏师兄，刚才我听了很久哈，就是关于刚才老师，就是您和那个师兄讨论关于那个生死，什么是生死，还有如何了生死这个事儿。我就一个，因为我正好在读老林的楞严要解啊。里边有关于这个话题，如何是分段生死，如何是变异生死，还有如何是了生死。如果大家拿不准的话，我是建议啊，可以去仔细读一读这一段，就这个事儿。谢谢。
好嘞，大家都刚打完七，因为有些人呢，他没有错啊，首先都没有错。说有些人我就想打个坐，然后呢，最后吃个心中一种往生净土，当然没有错。我记得上次周日答疑的时候聊的，因为有个话题聊得比较火热，好像是问一个公案引起的吧，然后问了半天，很多人说自己打气过程中认取了，因为很多师兄把这个民心见性啊，一是爆炸呀，像真正等着那个把世界炸没了，把地球炸了，把自己炸了，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为什么知道很多师兄现在还这么理解，我说上面跟齐老师聊一聊。还有认为说
希望爆炸，哪儿都没炸，拿地球炸了，哪儿都没炸，大会炸了，它好像是爆炸，如同爆炸，如同啊，是如同。
它实际上，你不管是出现境界还是心态，它是那系列的。但是呢，你要把爆炸看实了，那等吧，那等到黄花都谢了，它也不行啊。所以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师兄在认取，其实认醒你那个空镜像，你在认的是那个空镜像，那个空镜的境界。你认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些误会啊，很多人存在心中，你不跟齐老师聊一聊，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齐老师跟你说一句话好像否定到你了，你又那么理解了，我赶紧还得给你救回来，或者你说老师不是否定你，因为你跟老师 沟通的过程中，你在认齐老师告诉你别认了，或者告诉你什么什么话，你以为在否定你，其实那个境界那正好是在跟你验呢。你跟多问嘛，因为有些师兄知道有这个问题，哎呀打完七了或者是打完九了，他呀能明心见性，但他不肯，他不肯不一定是有其他很多拐弯抹角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对这个很多问题的看法呀其实呢有些偏颇，但是他又不问。那我这个主持人的责任就是什么呀，鼓励你跟齐老师聊一聊，你这个疑惑在心中呢，有些时候你报认死了，哎呀我打气说我认取了，我明心见性了，哎呀这个话其实啊怎么说呢，你说是我是替你开心吧，还是替你开心吧，还是替你难过吧，没法弄。张师兄您说吧。
哎好，齐老师好。我今年冬天的时候吧，打漆呢，因为我是在一滴水群里头，我也是线上打漆，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咱们这个打漆群，所以呢我就自己在家打的漆，但是我觉得我打漆也不能说是打漆，没有做到止语，因为是在家里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是打了两个14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是打九的时候吧，我上错铃了，还少打了一个小时，所以我只能说是自己加做吧。通过这次打气以后吧，我就觉得打气的过程当中，刚才有一个师兄说戴帽子什么那个是不是不能戴帽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打气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这个头顶的头发，我是用手稍微一碰，就是下座以后用手一碰的时候呢，那个头皮是特别疼的，就是百会穴那一块。当时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坐上啊也好，坐下也好，其实这些事儿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好事吧还是不好的吧，我当时倒是没有太往心里去。现在呢，我自己的心境呢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没有达到那个能所双亡的那种境界，没有。但是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打气之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有一次在座上呢，就是感觉到哈，哎呀我怎么好像就是刚从朦朦胧胧中醒过来似的，就听到就是好像在空中悬着一个那个咒语，在不是我念的，而是空中悬着的。哦，我就心里想呀，这是不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灵芝之性呢，哎呀但是我的咒语还在呀，所以说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当时是不是叫认取，请齐老师给我开示一下。
你这么说话让我说这是见性是不可能的，别等这句话了，等不来。
我不等了。齐老师，我现在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但是呢我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啊，我现在每天早晨的时候呢就是一般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下午有时间呢我再加2个小时，我觉得我应该是到了特别应该加坐的时候，因为我是200多坐了，不是600多坐了，已经千坐已经600多坐了。我感觉就是说听了那个小东老师讲的坐下观照，我觉得能够基本上掌握住一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请您给我那个如果我说错了的话您给我纠正一下，就说坐上的话只管咒语，坐下的话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提着什么，不放在心上，那叫什么呀，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我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我就去处理什么事情，但也不那个去特意的去想着关照这件事儿，但是呢如果遇到了猛的一下有一个什么什么念头我就不管它了，就过去了。就我感觉有的时候我打完气以后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念头来了以后呢，哦我能 我能想到了，哦，这是一个什么妄念，然后呢就一看别的，或者是一转，就这个妄念也就没有了。我觉得这就是不是真正的关照，这一点
都听不明白你说的啥呀。
听不明白，
别的师兄能听明白，换一个人给我解释解释可能很好。有听明白了没有？
就是他说的有点多了，齐老师，我都串不起来他前后的内容了。
对呀，我都
那我再
你总结一句话行不行？张生，你总结一句话问出来。哎，
这个关照就是我总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关照，就是坐下的时候，坐下的关照就是看见念头了就转，就像如果我看到了念头以后呢，我就能现在感觉就是能，第一是能看见念头，完了以后呢不去理睬，是不是这样做？
你说的很像是关照。
老师您说我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特别加做了这一段时间。
加做干什么？
我总觉得是不是加做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关照力是不是就更好更强一些？
没有这样思考过，没有这样想过。
哦，不是这样的哈。
也没说不是，没有，就没有这样思维过。
哦，
你这就是你这个想法，我还一下子还不能适应了。
那就说明
可能你这个想法可能是对的，别的师兄发发言吧。有时候我一时适应不了你说话，可能不怪你，你说的都很对。我希望能听到别的师兄的发言，对于你刚才这样讲法这种说。
别的师兄可以说一说。
齐老师，我想说一下。
啊，你讲吧。
我听这个师兄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那个在打千座的时候，现在他想加座，增加一下定力。
我不是在增加定力。不是，我是想的是不是会打坐那个时间长一些，或者加坐的坐数多一些的话呢，会提高自己的那种关照力。
是关照力啊，
就是那个关照更得力，这么说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更得力。我关照不，但是我是不能理解，当然他就是不能理解你语言的内涵，但当然你说这个我觉得听得很有道理。
要不这么问吧，这个张师兄，您现在就算没加座，600多座了，第一个能不能在能不能看到念头？能不能看到念头之后实现断，或者说不随他走，然后不继续往下想了，说白了就是
可以。
那么这不是已经能做到了吗？再一点，能发现自己好像又在紧张什么事特别的把什么事看得特别在乎了，然后突然发现，然后试着不去在乎，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我是在努力的做。因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个烦恼，特别大的一个烦恼，完了以后呢就是跟父母之间的。后来我就自己觉得哈，其实我自己心里特明白，其实别人在那个什么的时候，就是跟我有让我受到委屈的时候，让我那个轻视我的时候，实际上我知道这是在给我消我的自己的业，但是当时我过不去。我曾经就是打坐的时候哈，就在坐上就委屈的哭。后来哭了一段时间，就是哭了几坐以后，我自己哈就是坐下就翻看那个什么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5条，然后呢自己越看越觉得，哎呀，其实应该放下。但是虽然说心里呢是这么说的，但是真的做不到。但是后来的时候慢慢的有5、6座，家人我老公也劝我，完了以后有5、6座以后，我就基本上就能够放下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就是打坐的时候哈，那个杂念就是那个念头特别特别的多。我听小东老师说了，就是说 那个念头多也好少也好，不是说念头多了就不好，念头少了就有是做的有多么好。我后来我就觉得慢慢的就能够放下了，现在基本上是从心理上来说就已经放下了，只能说是慢慢的放下。
是这样啊，张师兄，我没听到你话的主题啊，就是我就很简单的问一句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乎生活中的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儿，不值得在乎在意的，是不是现在放松了逐步的，那么以后发现特别在意的事儿的时候，能不能试着去就是不在意它，我不用那些放下那些词儿，因为用这些词儿绕你没有用。第二个，发现念头了能不能不跟他跑，就是不跟他跑，这个不踩他，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不继续往下想他也可以吧。
可以。我觉得是
那你现在关照就挺好，
必得做到。
行，那你关照就挺好了。再一点就是说加座没有错啊，加座没有错。
哦，哎，师兄，我还想问，我就觉得也许是我的一种执念，也反正是我现在是有时间，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种执念也是一种妄想，就是加座多了。完了以后呢，是不是关照力更好一些，更强一些？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所说的关照力好有没有标准？关照力好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很好奇。
我说的关照力好，就是指的我能够所有的念头我都能够及时的发现，或者是那个什么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座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就是我跟着念头跑了一段时间我才回来。
齐老师，这个根源挖到了，他说想把所有的念头都发现，然后不跟他跑。
勤念不更好啊，你发现那么多念头干什么呀？
哦，齐老师是这样啊，不勤念更好。
哦，不勤念当然更好了。
好，那我明白了。
所以说张师兄刚明白你的问题，就是这样啊，我们是发现有事儿的时候才试着让你用你那个词儿说叫放下。你是说没事的时候我老惦记一个放下，能不能理解我这个话？你没事的时候就老惦记一个放下。
我没有，我还真没有，就我是说是我因为我那个听那个小东老师的那个什么那个问答的时候，他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关照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就没有，我就是平时就是啥事儿也不管，啥事儿也不想，完了以后也不提了点什么东西，而只是看到了有念头的时候呢，哦，我能发现，我就发现的时候我在。不去管他就完了。哦，是这样的。我刚才听齐老师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是说有念头不如没有念头，是吧？哦，我没必要，
是更
好啊，没必要非得。
你故意起念头没有必要啊。
哦，
为什么要故意起念呢？
不是故意起念头，我是说我能更那个什么的发现念头，是这样的，更好的发现念头。哎呀，齐老师，但是有一点我都没有做到。
发现这种当然发现，不发现断谁呀？不是要不跟他跑断了他，你都没发现断谁呀？当然发现。
嗯，明白了。齐老师还有一点，我觉得我就一直没有达到那种能舍双亡的那种境界。我之所以加坐也是想，是不是我多加坐，是不是就能够达那个。尽快的达到能所双亡。
你设想这种境界，如果你设想的过高，你咋样你都达。
哦，那我
猜想，反正我猜想你设定的过高，过于高了，你咋样都达不到。
那我就什么也不管了，那我就只管打坐吧，只管打坐。
那你要说什么都不管，
关照
我可以问啊，师兄，就是第一个，刚才你说上面说，哎呀，你这个有一次打坐。好像是被悬起来了，在空中一样，有点空灵。你那个时候有念头吗？
没有，我知道，没有。但是我那个，我感觉到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咒语是在悬在空中，完了以后呢，咒语那个心中心咒，完了以后呢，不是我，而是在空中悬着的。啊，我就说想，
咒语在空中悬着是吗？
对。
哦，那好，我没问题了，嗯。
嗯，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个什么，嗯，没有那个什么，没有达到那一念不生，是吧，师兄？
你甭管是不是了，我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你要特别期待能锁双亡，能锁双亡不是见性，你要好些师兄愿意认爆炸，好些师兄愿意认能锁双亡，好些个师兄又愿意认空灵的境界，那个空空荡荡的境界，好些师兄还愿意认什么金光，你看看你愿意认啥啊？
我啥也不认了，谢谢你。
啊，你到时候你记得再打打坐，认认齐老师，跟齐老师聊一聊就可以哈。嗯。
哎，好的，谢谢。
哎，没事没事。这边有一个聊上去，有一个许师兄问老师，如果座上害怕，想要逃离入定，喜欢散乱怎么办？
离入定喜欢散乱，这啥意思？谁能听明白他这个意思？
你这样，许师兄，你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理解你不想持咒了，想去打妄想在座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许师兄？你要知道，入定可不是你故意入定，或者说你被动入定，不存在这种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想逃离入定，喜欢散乱，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不想持咒了，喜欢打妄想？就算发现自己打妄想，但是不想回到咒子上面，不想继续持咒，还是想打妄想，是这么理解吗？在座上？
师兄你好，就是我哎，您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您说吧。
哦，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念咒念着，然后突然有点安静的时候，我就赶紧再提起咒语，就是我怕，我有点怕入定。
怕入定？
嗯，
挺奇怪，怕入定干啥呢？
我就会很慌，就那一瞬间突然没有，我就很慌，我就想要再提咒语，一直持着咒。
他是这个意思，齐老师。
基本上恐怕没有了，是不是那样？
他
没有。
对。
这是怕啥？我真的不清楚。
他好像是这个意思啊，他意思就是念持咒，念念咒语，突然咒语声小了，快没有声了，他就赶紧提起来。嗯。他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要想逃离入定，喜欢散乱。那你把咒语理解为散乱了吗？
嗯，
许师兄，你听明白我说的没有？你看啊，我理解是不是像你说那样子？哎，本来持咒呢，突然声音小了，快没声音了，然后赶紧提开咒语，赶紧把咒语提起来。实际上你这个行为是没有错，但是呢，你把它定义为你想逃离入定，喜欢散乱。那我请问，那咒语是散乱吗？你提起咒语？
我提起咒语之后，我一般就开始边念咒语边打妄想了。
那再去念咒。
我的意思，我这种是不是说明我是三恶道什么的？嗯、就是我怕入定这种，是不是说明我是畜生道啊什么的？
这咋能说明三恶道啊？这咋回事？这怎么这个时候又跟什么哪个道联系起来了？我都不知道你这种联系，刚才那个联系，现在你这什么时候还有联系？我不能适应，哪能联系到道啊？搁这什么恶道善道哪能联系到这儿？这咋联系来呀、啊？咋弄的？
因为我怕入定这种，就是我都不敢去想。
那入定咋能联系到恶道啊？这咋联系的？
听明白没有，许师兄？
嗯嗯。
你别把你入不入定与不入定跟联系三恶道联系起来。
好。
啊，再一个，你老人说过过百座怎么样来的？你不知道这个是吗？修过百座，老人讲过，啊，只要是修过百座，永不堕三恶道。
哦，我是
两轮打完永不堕三恶道。
两轮打完，
我是说我以前是不是三恶道，所以才有这种习气。
那我没有算命的这个能力呀、啊。你
对你以前是不是那个是什么啥道？那谁知道啊？
我们也搞不明白。
谁知道你以前是啥道啊？
就不关心这个好不好？你就知道许师兄，你发现自己在打妄想了，继续回到嗡巴拉巴拉上，这个能不能听明白？第二个，你入定啊，自然是自然去入定的，不是你想入就入，也是该入定的时候你也逃不掉，听明白没有？
嗯。
他也不是坏事，但也不必要去在意他，就完了。
好，谢谢老师师兄。
哎，我猜你以前是小仙女来的，好不好？别惦记自己是三恶道来的了，跟那有啥关系？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这有一个，刚齐老师，咱不是说完百座和两轮之后永不得三恶道这个问题吗？刚才有人就在里头去加了一句，问了一句，说中间断座呢？
两轮打完了永不得三恶道，你那中间有断座算两轮打完吗？
听明白没有，刘波师兄？
你那个中间有间断，那算两轮打完吗？
所以说啊，说两轮打完说的是什么呀？如理如法修，可不是你随随便便好了算对也算，不过俩小时也算，不是那个哈。这还有一个问许师兄问啊，齐老师问，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名之为佛。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是什么意思？
这个用解释吗？这意思不是明显的很吗？
嗯嗯，
这根本就不用解释啊。他是这个里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承认或者对这个不承认，只有这种问题，这还用解释吗？
那个许师兄是这样哈，就是我看到这句以后，我觉得他并不难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读没读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你或者你了不了解观世音菩萨那个？
他
观世音
不承认这个，他认为做不到这个。
你觉得你理解不了的可能是哎。那
但是你要说他看不懂是不可能的。
嗯。
这还用看懂啊？一个这个很明显的字意。
嗯嗯嗯。
不用再懂，咋样去懂一回？他可能看不懂啊。他并不是看不懂，我这么想的。他是不愿意承认这个名字。
嗯，不是，谢老师你好。
你好。啊，你好。
好好好。
他要是说这个他要说是这个观世音随机应现这个是吧？三十二身应现这个我理解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光理解这个意思全不全是，还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千百亿化身就是化身过去，
这不就明摆着的事儿？我不知道你是表达啥意思
啊？那我还以为他是
你说是不可能这个事儿，不可能是这样来。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因为出了这个意思，是不是还是说他认为，比方说，《华严经》说这个，他说，意思是说这个，就像我们吧，有时候说，哎，都是佛的化身，他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
你把我说糊涂了。
啊、
这还都是佛的化身，这牵扯到
那对佛来说吧，对佛来说，那众生都是他的化身，过去不是也有这个说法？
应现千百亿就是说的化身，你看这是化身啊，是不是？你看这是不是化身啊？这
是化身的，这是化身。
对呀、啊，这弄个别的地方怎么了？
对佛来说，众生都是他的化身，这样说。
不能牵扯到这个意思，这说都众生都是他的化身了。
啊，这个地方不是说的这个意思啊。
你这个意思，你这怎么来？
啊，那可能我联想多了。
众生都是佛的化身，这个概念从哪来的？你给我说说依据，为什么你这么说话？为什么你们众生都说成是佛的化身？为什么这么说话？你把依据再拿给我，哪个经文上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说众生都是佛的化身这样的话？为什么会这么样讲话？
那你这样吧，我一下子听说过，我一下子不一定找得着。但是你要按照这个《华严经》上说，那你是怎么说呢？《华严经》是说的这个。每一微尘对佛来说，这个一微尘含三千大千世界，它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找到说这个微尘大千世界这个也找出原文，我看看它咋回事。
而这一下子，
你要不找到原文，我怀疑这是你的误解。我认为这是你对佛经读那一段佛经的误解，那不是那段佛经的意思，所以我才让你找原文了。
嗯。我那一下子那就慢慢找啊，也可能我随后再找一找。那我就是这个问题随后再说吧，一时半会儿耽误大家时间。我再问问这个事儿吧，齐老师。
哦，这样吧。
你看咱们说的这个，咱们属于大乘佛教嘛，是吧？大乘佛教元老人这个地方说这个归宿。
你不是说新中宪法吧？
就是新中
宪法。你说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教，是这个意思吧？
汉传反正是大乘佛教，我们新中心不是也是大乘？
我没有听说过把新中心称成大乘。要照我的称呼，我就不称新中心为大乘。我要说称，我就称直接说新中心法六因一咒新中心法是密乘，我这么称呼。
啊，是这样说是吧？
我要照我就这样称呼新中心法密乘。
嗯，那它属于。那你说，哎呀，你这个说法我还第一次。
为什么要属于啊？属于他干什么？
我就是说这个，他属于他，就是说我们这个从归宿来说嘛，归宿来说，他和小乘的和这个小。
净土为净土为归嘛。
但是是金的，和那个小乘不一样嘛，小乘它不是，咱们应该是和小乘不一样嘛，心中心是吧，从归宿来说
大小乘不同，这个归宿啊，它
不
叫归宿啊，小乘小乘圣者不发心度众生，所以称它小乘。
对， 对，
发心度众生故称大乘。
大乘嘛，对，
你说的归宿什么意思？
归宿它小乘，它不就是应该是它是无余涅槃嘛，无余涅槃是他的，他不度众生了嘛，他就是这个归到这个涅槃嘛，是吧，他不度众生。
那你在查涅槃是啥意思？我看这来回联系这些词义都好像都好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你这个。
啊，你小乘他不就是要归到这个寂静涅槃嘛，寂静涅槃。
不是
他有
小乘归寂静涅槃，这种说法听着都不像说法啊，这种说大伙儿。
嗯，
人上寂静涅槃，小乘还归到寂静涅槃，哪说到归道的问题了？都说是正道。归道。
许师兄。
嗯。
是这样，大小乘咱们这边为什么不太去强行区分它？如果非要分，是以发心来说。
嗯。
第二个，你要不说直接提问，我替你转述齐老师，你要不直接提问。
啊，我现在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说这个小乘和大乘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是发心，你意思说修这心中心也可能修成小，你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从是这个什么？从元老人他的这个对我们这个教导的话，是他这个从归宿里面说，他应该是说的是你要归，要是。要不要像小乘，对不对？
因为咱们发愿每一次什么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对呀、啊，
咱们所以就是说
是
这个发愿心啊，你要非得那样定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强行区分它，纠结这种话题是没有意义的呀。你说你问题是什么嘛，师兄？你是就想问到底心中心法是算大乘是小乘，是不是？
不是说他，我问题其实说我，是不是？
那你问题是什么？你说嘛、嗯？
说我就是要把这个事儿，把我们这个发心，把这个理清楚嘛，是吧？一个是看祖师什么怎么教导的，一个看我们自己发心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都听不懂了，说这话。
是，我也迷惑了，就是咱们属于你要非得归的话，算密乘，能不能明白？
我们属于是啊，我们修的是密法，密法嘛。
主义，我们没必要去主义谁，这行了吧？
你不详行区分大小乘可不可以？就是问你可不可以？你还是要必须区分？你是要必须区分吗？
不是说我要区分，
那谁要区分？
到现在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说什么呀？
就是你想了解什么问题吗？许师兄不明白呢。
你看你。你区分和不区分，你是怎么着？你这个心中心，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个大乘吗？有错吗？不是说哎，那有的有可能修成小乘，也有
的有病什么乘吗？
啊，
不是大小乘，心中心法就不存在了吗？我是说，心中心法就必须要归属一个乘，它才有意义吗？
啊，我不是说它归属什么乘，但是说这个不管它有意义没意义。对我们这个修行来说，我说看怎么这个把这个我们这个思路，把我这个思路给理顺了嘛，我是这个意思。
我就不按他这个思路考虑问题。
你是这那个许师兄，那个我们也说了啊，齐老师也说了，咱们就不太耽误时间了。第一个就是大小乘的区别，齐老师刚才告诉你了，是发心的区别，这是第一点。
对，是发心。
对，第二点，心中心非要定算密乘。第三点，你非把心中心归到大乘和小乘，齐老师认为没有必要。然后你看还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下一位同学提问了。
行了，我知道了，谢谢老师，我知道这个意思，我就是想把这个事儿。行了，谢谢，谢谢老师啊。好的，
刘师兄，您说吧。
那个我齐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想问一下，刚才说那个中间断坐这个，我就指的是百坐已经打完了，就是那96坐我已经打完了，就千坐吧，我不得已。断坐了，我手受伤了，我就问问这个，说有人说是
你断了一座了，是现在不打了，现在受伤以后就不打了，是吗？
铅座，我的铅座已经断了，因为我的手受伤了，出了车祸了，没办法接不了印嘛。摆座以后不跺三道，这还起作用吗？
起作用，不是
作用、啊、
不是必须得打完铅座才不跺伤啊，这不是这
样。啊，那我是没办法，这个接不了手印了，出了车祸以后就接不了手印了。我这以后好了以后，我再完成这个铅座，再从摆座开始打。我
那个好了以后从两轮打起。
啊，对对，我还是从开始打，我现在得估计得半年一年以后的事情，忘了，没办法，这非得让我在300座左右的时候就出了个车祸，就压了我的手，呵呵，接不了印。嗯，知道了，谢谢老师。嗯，谢谢老师，谢谢。哎，好嘞。
那智华师兄上线吧，开麦说吧。
哎，好的。阿弥陀佛，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我们铅座是不是一定会明心见性的？
一定会。铅座就不能见性啊，拿铅座换见性哪有这样的说法呀、啊、是打铅座比较容易见，就是按心中心的修，我打坐比较容易见性，不是拿你这个铅座换来一个见性，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不是那个自然见性，但是它不容易啊，打坐比较容易见性
啊。明白明白，好的。
嗯，
懂了，谢谢。
那个您没问题了是吧？
我就这一个问题。对，
好，那我告诉你一个见性的捷径好不好？
哎，请教师兄。
你呀、啊、甭管是修心中品还是做什么，你只要奔明心见性去，你没事多跟齐老师聊，多问他明心见性的问题，有助于你快速见性。
好的，谢谢、
嗯、
谢谢师兄。
哎，就是大家你要知道啊，有些时候啊，你甭管问的问题可能看起来啊其他师兄理解有点古怪或有点什么的，你不要以为齐老师怼你或者齐老师否定你，没有那说。你问出来这个问题，齐老师甭管是看似否定到你，还是帮你摘掉什么，还是反问你，那都是有对你有帮助的，好不好？不要说好像是对你有个人看法会有敌意，没有那个关系。尤其是前座最近打完期，很多师兄想问问自己认取没认取的，想问问自己见性没见性的，想问问那个是不是见性的，是不是本来面目的，都可以问。但是你不要说啊齐老师我问完以后齐老师否定我了，你就好像一下就会心灰意冷，不是，那过程就是那样的啊。就是后面我多说一句啊，咱们在提问的时候，如果你要引据经典，你别光凭嘴说，你就最好是什么呀，把那段摘上来，避免断章取义，然后呢摘上来以后再问，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看，齐老师也能看见。嗯，齐老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您辛苦了，再见。
再见啊、哦、
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